就是说这个永时间呢是上帝在永恒中计划的。
时，你再说一次，时间
就是他在创神创造的嘛，
神的创造。
对，但是当我们进入永恒以后，比方说我们这个图当来见主面的时候，
嗯、
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
这个时间是否还是存在的？
是否
还存在时间的？
还存在是吧？
对，
嗯，问得非常好。我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当主再来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那时候，时间一年、一百年、一千年这种时间就融进永恒了。那还有时间吗？时间被荣耀化了。好，我们身体被荣耀了吗？因为我们人还是人呢，我们没有变成上帝，没有变成天使，但是我们在这个荣耀的状态中，所以时间、空间、宇宙就被荣耀了，在一个永恒里。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创造时间的那一位，我们会进入到面对上帝。我会说时间与永恒合而为一，因为上帝的永恒性跟我们将来的永恒性还是不一样的，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上帝了，明白吗？时间是有开始的，末了呢就融进永恒里。还要继续问吗？还有其他的问题？好，哪一位请来。 OK， 来来来，长老来。
英文说 eternal life 和 everlasting life。
英文说永生 eternal life and everlasting life，
他们有不同吗？
有不同吗？没有不同。问题是那个字什么意思，那个 eternal 那个字什么意思？那个字呢，有首先当然是包括了将来无穷尽的时间，或者是融进永恒，那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永恒已经突破进时间了，所以这个将来的永生还有现在能够经历到永恒的都包含在永生里面，就是永生从现在开始。
永恒在几时开始？
你是我们的永恒啊，我们的永生啊，
我们的永恒，
我们的永 OK。 首先我们人都有开始的，我们都是从母腹中生出来的，但是什么叫做我们的永恒？什么是开始呢？我们的永生是从圣灵呼召重生开始。我们不能讨论我们的永恒性，你说我们的永恒性就是将来不死的，那当然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了，我们复活的时候。但是那个永生从现在重生就开始有了，从重生开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preience and infra and supra。
嗯，多了前跟多了后主义。
啊，我们说这两个在我们来说，我们的看法不是，我们不要把它看成绝对的，是不是？
是的。
OK， 问题是从神的这个旨意永恒的旨意里面
是。
我们可以说有一个绝对的吗？就是说会被可以说是比较偏一个先，或是比较偏一个后，或是神的永恒的意志里面是两个都在一起的。
因为这两个是人的说法嘛。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好像说在神的方面，如果能够看同神那个角度。
问题是我们看不透，因为神没有在这方面更清楚的启示。假如有的话就不会辩论到这么多年没有结果的，至少会更清楚的一边指着另外一边。现在两边讲的那个理由都是推论，都是 implication 比较多，或者是 deduction 比较多。
然后如果是说当我们在永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加了解这个了吗？
哦，是的，在永恒里我们会更加了解，但是我们当时的理性已经不一样了，可能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很可能那个问题不存在，因为我们当时就会明白到上帝的永恒旨意怎么可能又是一个又是有不同的部分，这两者又不冲突而且融在一起。我再说一次啊，上帝永恒的计划是一个， 上帝永恒计划里面有不同的部分或者层次或者角度 dimensions， 而上帝的永恒计划的一体性和它的多元性之间是没有冲突的，根本将来就不成问题了，等于三位一体将来就不成问题了。好，哪一位？好，这边是，请你走来的时候，我先读一读另外一个问题。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进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怎么理解呢？就是这样理解。有些人称主啊主啊的人是不能进天国的，在城外咬牙切齿，就是这样了解。他们就在城外，就是说在这个天国之外。圣经中还说，因信称义，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是的，那这个什么叫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就要考虑到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中心中的状态，而不光是说口里哇说而已。好，请你。
时间是不是从神创造宇宙世界和创造人那时候开始？
是，绝对是。
那时间的结束是不是主耶稣再来？
对，新天新地开始就、我们现在这种的时间就结束了。那将来你叫它做时间也好，叫它永恒也好，圣经称它做新天新地。
好，谢谢。
它也是新天新地，它是宇宙新天新地，但是一个很新的宇宙跟永恒融合在一起的永恒叫新天新地，明白吗？新的吗？所以跟现在不一样，但就叫做天地，就跟现在还是有连续性。讲到这里，其他都是猜测。
牧师，那个我们这个说这个预定是绝对的。
预定是绝对的意思是说不是有条件的。
对啊，就是预旨是在神那是绝对的。
是。
那既然如此，那我们这个福音派常使用的一幅画就是耶稣在门外叩门，那个画合乎预旨的这个神学。
首先，耶稣在门外叩门那段经文呢，提出了第二。
但是我们常用它来，
而且是在指信徒，不是指非信徒。
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用这幅画，经常用
这
个信息来讲。
这段话是指信徒的，是讲给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其实那个问题要问的，真正要问的问题乃是说，耶稣是不是在等待呢 ？OK， 我们会这样说。耶稣的确是在，或者神的确是在邀请，但是这个邀请呢，不是哎呦你不来我很失望哦，不是那种的邀请。上帝有没有邀请？有。这个邀请同时是吩咐，是圣旨，也是呼召。不要把邀请看为不是命令，命令就不是邀请。圣经用这么多不同的手法来描述吗？有邀请，又有哀求，都有以西结书十八章，你为什么要灭亡呢？转回就存活了，所以你好像在那里哀求一样，邀请、请求、哀求、吩咐、命令都有的。为什么我这种的堕落前主义的加尔文主义者可以说还有邀请呢？因为圣经有讲的，我们都要讲。第一，第二，因为我同时是以约、以恩典之约来了解圣经的。既然讲到约，就有回应的部分嘛。那神怎么样来推动人的回应呢？有的时候邀请，有的时候是命令，都有。圣经有讲的，我们不能拒绝。但是不要把邀请误解了哈，不要把叩门误解了。叩门呢，就给他们开门吗？你不一定要用启示录第三章呢，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可以吗？对不起，那个是人的叩门，对不对？对不起，讲错了，那是人的叩门。神有没有在叩门？其实也不是没有的。神来到人中间，邀请、呼吁，是谁来到人中间？是谁来到人的心门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来到很小小的微小的罪人的心门口，你这样看邀请就不是问题因为甚至乎这个邀请呢，也是上帝绝对主权表达的方式之一。用弗兰姆的三角形，这个是上帝的临在或者是存在角度，就是他的来到我们中间， 是谁来到我们中间？是那位从来就有宇宙的拥有权、行使权、主宰权的那位主。不但如此，他颁发了号令，他的谕令就是神的话。神的拥有权、主宰权，神颁发的小谕和他在我们中间，这三个角度都是在表达神是那位立约、守约的主。连他在我们中间的邀请也是表达他主宰的一个层面，三个层面之一。请来。
不是，我要先确定一下，你刚才在讲这本的时候，你有讲过那个总结啊，但你当时重复了一句话，就是第四句话，你说惩罚不是他的主权与美意，惩罚
是他的主权与美意。
哎，不是，你不是说惩罚前面第四句讲是惩罚是君王的惩罚，
对，
不是他的主权与美意。
惩罚是他君王的惩罚，是他的美意。
是他的，
是
哦，我就说这里怎么想
不
通，
无所谓，总之是他的主权，他的美意。既然说君王嘛，就是他的美意。
哎，我在这觉得我刚才理解是说，你说讲惩罚啊，是君王的，就是说彰显了他律法的那个公义。
是的。
但是不是上帝主动的？我以为你在表达这个主动的。是那个犯罪的，
还是他的美意，但是没有主动推的，
没有主动的推动。所以你在第六句里边又讲了定罪才是他的主，就是他的主权和他的美意，这样两句结合，从不同的角度结合的。还是
定罪是他的
主权，你因为你说救恩也是他的主权和美意，定罪也是他的主权和美意嘛。
对。
所以第四句的时候你讲的说惩罚是君王的惩罚，不是他的主权和美意，是从那个罪。
你好像在两个不同的单子里面抽出了两句话。
是吗？
我说你刚才把我从两个不同的地方的话你放在一起来讲了。
我知道，我就说
你就不能这样做咯。
我没有这样做，我说第四句的时候我是可以从那个罪的上帝不是那个主动者去理解第四句话，到那个你第六句话是定罪是他的主意，就是从他的主权来理解，可以吗？
定罪是从是
他的主权和美意。
定罪是他主权美意，然后呢再讲讲下去。
前面那个是就是说他惩罚是君王的惩罚，不是他的主权和美意，是从对于罪人犯罪的时候、
啊、
他不是主动者来解释。
定罪是他的公义的彰显啊、
是他公义律法的彰显。
是的是的，当然是他主权的，两派都相信都是神的主权的美意，但是呢不是他直接的做成的
啊啊，
不能刚才怎么讲啊，这个问题是就是现在我们要怎么相信，因为刚才在讲一派讲另外一派嘛。
对
啊，神的定罪当然是他的法律上的宣判，是他公义的彰显，是不是他主权，是不是他美意，是他的定旨，是。然后呢这个越过呢就是他的主权和美意，但是不是他直接的导致人犯罪。
那也就是说这六句话这第四句和第六句一定要从两个角度去考虑，要不然它就成了一句话了吗？
对不起，等一下我要来看是我在哪里讲的，要在哪一个片段讲都有关系的。
就你刚才加的那个。
不是刚才加，我很多地方都加了。
上一卷书结束的时候。
我知道
啊。
我做过好几次的总结。我在不同的片段做了好几次，三句、四句、六句，所以要看哪一段是在。后批判前批判后还是结论是在什么地方、才能够讨论。
好，我想再问那个第二问题，就是你今天讲的这个创造，你说这个二元论的错误，第一个是因为它是物质是永恒的，对吧？
对。
然后它的那个放射论，就是比如说我们来到那个比喻，就是说24K 的神，21K 的神，然后到17K 的天使，到14K 的人。
对。
因为这个14K 的人里边有物质的部分。所以
它
14K。
对，但是它又有神性，所以是 K， 所以是精子、
那么它如果这样的解释，对那个物质是永恒的，这个物质人的归宿，它会怎么样解释？
很成问题，因为人有物质吗？所以
如何永恒？
就要脱掉物质。
脱掉物质，物质去哪里？
人就成为灵了，就跟佛教差不多。
但是那个物质是永恒的部分，那个物质在哪里？
你不要，对，没有错，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甚至乎圣子怎么能道成肉身呢？都是问题啊。人怎么上去呢？圣怎么下来呢？
哦，
下面是邪恶的，而且永恒邪恶的，怎么办呢？ 这个是希腊这些解不了的问题。
啊，这就是他的矛
盾。你正是指中了他们的要害点，解决不了的。
哦哦。
从范泰尔的角度会批判他们，这些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嗯嗯，还有那个你今天说的那个，就是我们一直讨论了那个就是说的什么来，堕落前、堕落后、堕落这些主义啊。
嗯。
就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他是在永恒里的上帝的奥秘是，
对，
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啊，就是中午有一个姐妹我们在分享说，她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堕落前堕落后的争执必要吗？如果说我今天上这个课，我是觉得蛮必要的，虽然他是在上帝的永恒隐秘的事里边，但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尝试进来去了解的话，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平衡。
原则上这个辩论是不必要的，但是它既然有了，你就不能不理睬它。你今天不是活在十四世纪，十六世纪已经过了，你就有义务知道十六世纪发生了什么事。
嗯，
明白吗？前人讲过什么事情，我们都有责任去处理的。你没有选择，上帝把你放在二十一世纪，前面五百年你就要去处理它。第一，第二，你在处理的过程里呢，你觉得他们两派之间争论得很无聊。我不会反对，我也同情你这样看法，但是这个无聊的辩论中间提出来有些的细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那些细节是很重要的，所以无聊的辩论的里面的一些的一点一点的东西啊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上帝的惩罚不是暴君，不是只是他的主权的美意，他就随意的去惩罚人，不是的，是因为人的罪啊等等。
哎，你昨天说，比如说我们认识，我们是被预定拣选的。当知道这个恩典的时候，就是威斯敏斯特信仰，你不说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恩，使我们激发我们去服侍这位神。
是的。
但是在一个，当然了，这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觉得那种软弱，会觉得我真的是被拣选的吗？
嗯、
就说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一个拣选的时候，它会激励我的服侍。但是在服侍当中，可能也在慢慢的印证，我的确是拣选的。
啊，是我。确实知道我是被拣选的，肯定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是清教徒的说法，跟我们一般传福音传完就说生日快乐，恭喜你有永生了，是上帝儿子，是不一样的。清教徒比较成熟，比较智慧，他会随便颁发的就确据的。当然这一个人初次觉知，他那种确据是信心的萌芽，所以也是确据的萌芽。不是完全没有了啊，但是很成熟的从心底里发出的确据呢，一般都是经过信心接受了考验之后，
也就是说在实践当中的
是时间侍奉磨练痛苦等等。
好的，谢谢牧师。
谢谢。
对于早上的那个堕落前主义跟堕落后主义，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分析，就是说这是因为这两派的人堕落前的人是从神本的角度，从人的理性去思想说神对预定所要的，然后从堕落性主义，我们可以讲是从很人本的东西去用理性的去分析，去人所能够接受的预定论。
我不会说是从人本，我会说从历史和从人的经历的角度。说人本呢，就等于说他们的阿米尼主义了，不是的，他们还是我们改革中的弟兄，也是改革中大部分的牧师，包括你们很熟悉认识的有名的牧师，我不敢说他们是人本，不，我会说他们从历史的就时间空间里的这个现实来理解。
但是他们就是从人的逻辑理性，
两个都是从人的理性，
一个
两个都是用的逻辑，
一个是往后推，一个是往前推，一个是从神那边的用逻辑性假设神的预定是这样的，然后往后推是吗？
对，一个往前一个往后，
一个往后
没有错。
那个
堕落前是往
后，往从前往后是吗？
从最永恒回到这边来，再往前，往后再往前，
然后堕落后是从
就是直接往后退了，从创造堕落这样退下去了。
创造，
看你前的定义跟后的定义。邓小平的往前看是等于往后面看。
所以说堕落后的等于是说是从创造堕落这样。
对的，从创造堕落救赎永恒。
堕落前那个堕落前的是从后，
从最后面永恒再回到创造堕落。拯救，
所以说堕落前是更前的啦。如果我们讲上次是更前的，
他从至终的永恒荣耀开始讲，然后再讲创造堕落， 救赎。
OK， 好，谢谢
牧师。您是不是曾经说过，神的预定人遗弃一部分人不是因为罪的缘故？
神遗弃
一部
分的
人不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
嗯、要这样理解，上帝遗弃人分两部分，越过人不是因为人犯罪，惩罚人定他们罪是因为人犯罪，所以遗弃有分因为罪和不因为罪两部分。
但是我们如果从第一个部分来解的话，是不是觉得神遗弃一部分略过一部分人是出于他的荣耀，这个是堕落前主义认为的。
对，
那既然是出于神的荣耀的话，我们去想，那神是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一些人，然后人又没有办法自救，这一些人就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他们就是堕落的，没有办法救的，然后最后达到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显明神的荣耀，那这样会不会跟神的仁慈慈爱这一个属性相违背呢？
啊，没有，因为神爱他的荣耀多过爱人。
就像我们想，如果
是堕落前主义或者所有改革中应该都相信的，上帝的爱是先爱他自己荣耀才爱我们的。
就像一对夫妻，他生了一个孩子，我想他生的孩子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才生这个孩子、
嗯、
他是为了爱这个孩子才会生这个孩子、
嗯、
所以我在想，上帝如果创造我们的话，难道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吗？
上帝就不是人，刚才你是用人夫妻的角度，是用二十一世纪中国宠坏小皇帝的角度来看上帝宠坏我们，上帝从来不宠坏我们，上帝不是为了爱我们而创造我们的，上帝是为了爱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的。上帝爱不爱我们？爱，很爱我们，但是上帝爱他自己是远远超过爱我们的爱。上帝爱不爱我们？爱的啊，连那些被遗弃的日光雨水都是他赐的吗？不然他们命都没有啊，气都没有的。上帝爱，但是爱他自己更爱，请说。
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普遍的恩典临到这一些被遗弃的人。
是的。
但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讲，如果是我们的话，谁愿意选择短暂的这一样的福气呢？谁不愿意选择永恒的福气呢？
是的，所以乖乖的选择信耶稣就对了。
但是
我们传道去传道就要这样传吗？啊，请说。
是这样的，我们是尽我们的责任和本分、
嗯、
但是从神的预定角度来讲，有一部分人最终还是堕落的。
是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是神的永恒计划吗？我们照样的传福音，邀请人来信福音，你说他们信不了啊？是的，从来谁说他们信得了的？是圣灵动工他们才会信的吗？我们乖乖的去传，乖乖的劝勉他们来信耶稣就是了。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准则是福音，是圣经，不是神永恒的遗弃或者拣选
啊。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时间性，时间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结束的，但是圣经又讲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大卫的子孙要作王一千年，那如果是永恒里边，就是这个一千年是真正存在的呢，还是他只是一个象征意义而已，这个一千年不存在呢？
至少有两派，一共是四派啦，简单的有两派，一派说是象征的，一派是非象征的。我们先讲那个非象征的，就是说真正做王一千年，那个是前千禧年派的时代论的说法，那个就还没有到永恒咯。那一千年吗？也就是一千年咯，之后才是有永恒。假如你说这个一千年是象征的，那看你是在这个主在之前还之后了。总之呢，按照时代论的说法，那一千年还是时间，之后白色大宝座之后才算是永恒。
但是如果我们讲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永恒的开始，是时间的结束，那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包括前边的一千年呢，还是说？
那你要问持这个观点的来回答了。
那您怎么认为呢？
我认为主耶稣其实一定会再来。讲完了，句号。
谢谢牧师。
呀，但是就是说，那些相信一千年是真的一千年的话，那就是要到了一千年完了之后才是永恒的开始嘛。我们都相信新天新地永恒的，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嘛。
跟你刚才回答那个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啊，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 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地方的我站在门外叩门，可不可以理解成那种普遍的恩典？
看上下文，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是谁跟谁在讲话？是耶稣基督咯，向谁讲话？
向教会啊。
教会啊。
啊。
向信徒啊。这怎么是普遍恩典呢？主耶稣跟教会讲话嘛，既不是布道，更不是普遍恩典或者普遍启示。
哦。
看上下文。
哦，好的好的。
好。
嗯。
最后邀请、吩咐、哀求，还有问题吗？
牧师问一下，那个系统神学刚才有讲加尔文这些神学家，在历史他们所记载的，他们所了解的圣经的教义，然后把它系统化，
是
都从加尔文到现在
是
这些。我的问题是，在这么多的这个神学家，他们除了看以前古时的那些神学家他们所写的，到他们现在，或是他们，然后他们会写出一些他们所更深了解的，
是是是，
对对吗？
更深了解
okay, 然后他们会推广，
是
然后，所以我的问题是说，在这情况之下，就是他们学习批判或是学习以前的。现在他们所写的推广的，你认为说从圣经的启示和角度来看，我们会更加的认识多一点好像新的教义吗？会说
会
deeply or new
会的。
你可以举例子吗？
OK， 圣经是不变的，但是教义是教会对圣经的理解，组织起来就叫做教义，不组织起来叫做灵修心得亮光等等诗歌把对圣经真理的回应组织起来，很严谨的表达，就叫做神学。好了，加尔文的神学之后有什么发展呢？有约就是了加尔文把约这个观念都已经点点滴滴的放在他的著作里，但是没有把它勾画出来说，那这个就是圣经的主题。一直清教徒也没有好好的讲一点，有讲，但是还是不够，二十世纪就发扬光大了。然后改革宗和时代论之间的对话是最近这四十年才有的，因为改革宗爱尔兰的长老会出现了时代论，1827到1831年达密是时代论的创始人。那长老会一直呢是反对，就是改革宗纯改革宗一直是反对时代论的。那现在呢，在过去四十年呢，改革宗跟时代论有对话了。那对话的时候呢，就表示呢，双方的态度在改变，这个第一。第二，立场也有修改的，特别是时代论这边。所以对真理的了解是有在进步的，有更多的亮光。那假如没有灵恩派出现在1900的话，就不需要讲这么多关于灵恩的问题了。所以是有更多的亮光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不是活在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时代，光是讲因信称义。当然马丁路德也不光是讲因信称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主题呢就越来越多了，圣经里面要强调的我们发觉是很丰富的。连我们怎么样去批判自由派的神学，那个批判的过程里也会提炼出一些亮光的一些侧重点。首先因为每一个时代的提出来的问题多多少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不一样，侧重点会不一样，词汇会不一样，这三点，处理的问题、侧重点跟词汇，所以写出来的教义对我们读得来、听的人来看是不一样。真理的系统是一个比方说威姆斯的信仰告白没有圣灵论这一章，其实不是没有讲圣灵，只是没有把它勾画成一章，因为我们现代人觉得很有需要，所以我们就搞了一章圣灵论出来了，这个大概是1900年代才有的 OK， 所以我们对真理的了解是会进步的，真理不会进步，圣经真理是不变的，教义和神学和我们的心的亮光是随着时间会变， 应该是会进步的。真理是不变的，圣经是不变的，神学不是圣经，改革中神学不是圣经，改革中神学不是绝对真理，改革中神学是多年来最精彩的对圣经真理的组织的成果，我也会说是最好的，但是我不会说是绝对的。假如将来会有更好的，我会要那个更好的，这样看才对吗？对不对？可能改革中还会再进步呢，那你当然就会吸收那个新的，但是一定要是符合圣经才可以哦。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我们一天下来听了很多很细的、很繁琐的一些的争辩，求主你圣灵来恩膏我们，看到哪一些是我们可以过滤之后保存下来的心得，是合乎你自己的话语的。求主你叫我们听这些，一方面不要厌烦，愿意追求，追求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忘记爱你的教会，爱你自己福音的信息，帮助我们做一个成熟智慧谦卑勇敢，不论断也不妥协的你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明天见。